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这样说：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神的宝座就是属他的人的赞美。我心尊主伟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里把尊主伟大和心里快乐连在一起，感谢神。我们用心灵诚实赞美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快乐了。真的敬拜高举神，我们的心就快乐。每一个真敬拜神的人都有这个经历，都有这个见证。我们的赞美就是把主高高的举起来，让他坐在他应该坐的宝座上。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充满了主的同在、主的恩典、主的能力、主的权柄、主的爱，我们的心就快乐。平常在教会里头唱诗的时候是等人的时候，明天我们还有一次，好不好？这次让主等我们，让我们等主。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错不错，你们如果是完全没有感觉的表示没有，你们觉得不要紧。主等我，我等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好不好？明天让主等我们。啊，你们这次清楚了啊，清楚了，你们的笑声就表示你们清楚了。让我们等主，让我们在这里这个七点一刻以前，我们都在这里坐好了，等主，对不对？不错，不对啊，八点一刻。好，我要为你们拍手了，你们这么清楚啊，说你们都睡醒了，感谢主啊，八点一刻，还是不对啊。好。那我们在这里预备好，一到了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好像如同一人，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带进敬拜赞美里头，让我们向主倾诉，又听主向我们倾诉他的心声。我们在大会里头双规的交通，我向主，主向我，这样的交流是何等的宝贵。我欣赏诗班在林仁阳教授带领之下做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是诗班代表我们赞美神，更不是诗班代替我们赞美神，乃是诗班引导我们一起投入，诗班会众一起打开心，敞开口来敬拜、感谢、赞美神，神的同在就降下。我们真是何等的渴慕，每一个教会里头更注重敬拜、赞美。去年在韩国有一次敬拜、赞美大会，在汉城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举行，十万人参加。那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敬拜赞美会，因为他们在那个大会里头呼召大学生奉献自己做宣教士。这个呼召有作用吗？一万人，一万个大学生出来到那个运动场的中间的空地站在那里，他们举起他们的手，他们在那里奉献自己要做宣教士。哎呀，这件事震动了许多人的心，也震动了世界。他们是在敬拜赞美的时候这样的奉献，坐在宝座上的神值得我们献身给他。以赛亚献身是什么时候？是在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的异象， 看见他高高坐在宝座上，当他听见圣哉圣哉圣哉的歌声的时候，他受了感动，他得了洁净，然后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是把自己献给那一个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神的无言，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能力感召他，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要见证，要传扬，要侍奉这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我们真是愿意我们的一生都充满敬拜赞美，从这个敬拜赞美里头就把神当得的地位主权给还他，我们就响应他的呼召，顺服他的旨意。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为这次的大会又恳切的祷告，求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回应神的地步，回应他的爱，又回应他的权柄。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整个的大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再一次把自己献上，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要求主充满这个地方，求圣灵充满这个地方，主的话充满这个地方，主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更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举目，我们所求的就是求你建立你的宝座在你的教会中，求你建立你的宝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和生活中。我们不再随从自己的意思，走自己的道路，完成自己的计划，我们乃是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要将基督高高的举起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的见证中居首位，那就是你当居之位。我们愿意，大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如同一个人一个心，来向着你，来跟从你，来爱你，来高举你，来荣耀你，完成你的计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父神啊，恳求你在这次大会中完成你最好的计划和旨意，不落空，成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时刻求主开我每一个人的心，用渴慕的心，用顺服的心，用信心来讲来听，让我们承受从上头倾倒下来的恩典。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再翻回撒迦利亚书，我们来到第四点，大家手中有讲义，我们来到第四点，那就是建造普世性的属灵的圣殿和普世性的神的国度的参与建造者的特性。感谢神，原来他自己可以成全一切，这个圣殿他可以自己建成，这个国度他可以自己建成，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要成就成，不需要我们，我们算什么？我们是像尘土一样的人，何等渺小软弱，等于无有。但是神这样的重视我们，这样的爱我们，要我们做他的统工，不但做他所拯救的人，而且做他的儿女，又像我们的主所说，做他的朋友，我们又做他的门徒，我们更做他的同工。你不配，我不配，我们都不配，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恩典权利的时候，我们的手还能秀起来了吗？我们的手还能垂下吗？这个大恩大爱的呼召 真是感动我们，我们真是愿意回应，我们的手下垂的手举起来，我们发酸的腿挺起来，我们跟从主奔走他的道路，不再走自己的道路，十字架在前头，十字架在后头，千万不要调转过来，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很容易不知不觉，世界在前头，世界在后头，因为这四个字声音太相近了，啊，世界世界，你多说几次就一样了，啊，有的人觉得一样啊，世界在前头，世界在前头，什么分别？哦，一切的分别，一切的分别，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得到完全不同的两种的价值，也是最后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不是看起步，我们是看终点，终点最重要。有的人起步慢一点，最后追上去，有人起步快一点，最后慢下来被别人追上去，有这两种的情况。有的人原来跑得好，后来慢下来了，别人后期的人追上去了，结果好，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所说的，不要叫别人夺去你的冠冕，不是神预备的冠冕不够，你得我就不能得，你得他就不能得，绝对不是那个意思，乃是神为我原来的旨意要得的冠冕，因为我退后，因为我松懈，因为我不肯向前，不肯跟从主，结果被那肯的人得去了，我得不到了。感谢神，感谢神，他预备了冠冕，他预备了赏赐，他预备了永远的恩典荣耀，为着那些向前的人，追求的人，努力的人，付代价的人。付代价的是当时辛苦，但是后来结出来的果子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看清楚，有个属灵的透视，不要被世上的事遮掩我们的灵眼，我们要用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来看，看透。保罗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这个万事当中包裹了一些事物遮住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只看见暂时的，我忘记了永远的，看见了表面的，忘记了内在的真实的。属灵的透视就是把一切的障碍物看穿了，看到神的那个最后的旨意，那个最高的计划，神对我的呼召，那个目的。神啊，我的主啊，求你常常使我看得清楚你为我定的目标，就向着这个目标来继续的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召我来得的奖赏。神召你，召我来得奖赏。神预备好了，保罗了解了，看见了，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这基督，因为他知道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是最宝贵，万有之上，得着了他，胜于得到世上的一切一切。我们真是愿意，我再说一次，像昨天，睁大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看清楚，看得准，看得准，我们就望着神为你为我定的那个目标来追求，来努力，来得着。这些参与者的特性是什么？第一，是使人得福的人生观，使别人得福，这个人生观，自己得福了，感谢神，不停在这里，还要做个器皿，做个渠道，做个工具，让神把他的福分恩典借着我们和别人分享。这是一个新的人生的价值观，只有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才能够真的参与这个大事工，普世的圣殿，普世的国度的建立的工程。我们来看八章十三节，八章十三节那个小字，大概因为字太小了，很多人没有看见。 求主今天把它放大、啊、放大，比别的字还要大。读神的话，老年人拿个放大镜、啊、哦，放大镜的那个圆圈到的地方字都大起来了。这老年人呢，他们看的时候常常看见大字，大字看得很清楚。我们需要神的灵放大镜，放大镜我们把它安排好安置好哈、啊，求神的灵放大镜在这句话上，每一个人都看见很大的字凸出来，凸出来。圣灵工作有一个特点，平常的一句话你很熟悉的，没有意义，没有作用，忽略过了，跳过了，但是忽然就放大了，充满我们的眼睛，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注意啊！原来如此。我们看第八章十三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一棵咒诅的，照样，意思是相反，我要拯救你们，世人称你们为有福的，小字或作使你们叫人得福。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哎呀，这节每一个字都有意思，我没有时间一一的看，你有空的时候你自己来默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意思。从前如何如何，现在又如何如何，有大的转变。神的恩，圣灵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中造成这个大的改变。你有过这个改变吗？如果还没有，这次大会是你得到这一个改变的一个时机。过去可咒诅，现在呢是有福。有福也同时有一个意思，叫使你们叫别人得福。感谢主，自己得福和叫别人得福，二二一，一二二，分不开，分不开。让我们把这几个字合在一起，合在一起，这是个好的混合，好的融合。神恩待我有个目的，要使我这个蒙恩蒙福的人去做一个渠道，一个器皿，让神可以透过我叫别人得福，一个分享的人生。哎呀，我们真是愿今天早晨伸出我们属灵的双手，抓住这几个字，紧紧的抓住。主啊，求你使我这个人做一个叫别人得福的人。如果如此，你的人生充满意义，充满喜乐，充满赞美，你也成了一个流通的管道。神恩典充满你的时候，不停止在你的身上，就从着你流出去和别人分享。何等的荣耀，神的一个整全的计划。大家都记得圣经一开始是创世纪，创世纪第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亚伯拉罕。神的计划的开始人，神对这个人有代表性的人，代表他以后以信心为本的人，代表他以后同走一条路的人。凡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八节，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就是对我们的旨意。神对他的旨意是什么？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要赐福给你，跟着说，你也要叫别人的福。两件事是一件事，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又借着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这是神的救恩计划的第一件事。第一件事，神把他从乌尔故乡，就属于巴比伦的地方呼召出来，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完成这个计划，为了完成神的这个旨意。神要赐福给他，然后用他叫别人得福。什么时候亚伯拉罕忘记这句话，他就出差错。他每次出差错都是因为他忘记了这句话。神的启示的话可能忘记吗？ 亚伯拉罕曾经忘记过这句话吗？你怎么回答？是的，是的，亚伯拉罕那么一个伟大的信心的人物，他也曾经忘记过。弟兄姊妹，你我都曾经忘记过，都曾经忽略过，都曾经想跳过去、越过去、绕一个圈子过去。神伸出他慈爱的手抓住我们，拉回来。主拉回过你吗？被拉回来味道不大好，但是主恩典的手拉住我们，有时候强迫我们，恩典的强迫，我十分相信神的权威性的恩典，恩典的强迫性，爱有强迫性。当你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希望他做一个成功的人，有价值人生的人，你强迫他做这个学那个练习那个。哎呀，这个孩子不了解，说我这个爸爸妈妈真厉害，我没有别的孩子的自由，可怜的童年。不是不是不是，有福的孩子，有福的孩子，你的父母这样的爱的压力，爱的压力要你成功，要你成为有价值的人，有贡献的人，有作用的人。后来你明白了，爸爸多谢你，妈妈多谢你。那个父母受过一段冤枉误会之后，听见这两句话开心了，开心了，我们的父神曾经用他的爱勉强过我们，他的爱的压力曾经在我们身上，他的手曾经禁止，他曾经把我们拉回来。当时我们不高兴，我们觉得没有自由，后来我们发现这是最大的自由，爱中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我们就高声歌唱，神啊神啊，我明白了，我要感谢你，赞美你，你在我身上做的一切是出于你的恩，出于你的爱，我领受了，我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抓住这句话，叫别人得福。只有这样的人有资格参与这个大工程，普世的永恒的圣殿国度的建立，你其中有份。感谢赞美主。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过去两天学的功课我发挥的太多了，走得太远了，回不来了，回来时间就到了哈。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走出去的时候，我就也拉住自己回来，回来要完成我们的信息的完整性。第二，冲出埃及，冲出埃及。我们看十章十节到十二节，十章十节到十二节，神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再领他们出来。他们过去出过埃及，但是神说那次出来不成功，没有真的出来，身体出来了，心没有出来。这次我要把他们整个的人从埃及再带出来。”召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伦。感谢神，他要带领跟从他的人从埃及，从亚述，就是为奴之地，为奴之地出来。我们再看二章七节，二章七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啊，应当逃脱，就是出来。我的百姓啊，从巴比伦出来。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熟悉圣经，你会立刻想到另外一句话，是神在末世的时候的呼声，创世纪十八章第四对不起，我是把最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了。启示录，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在那里神的呼声，在那里说：“我的民啊，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大城里出来，从巴比伦大城出来。你们不属于巴比伦，你是属于新耶路撒冷的。出来，出来，让我们惊奇，属耶和华的人，他们生活在哪里？在属撒旦。”属罪恶、属物质主义的 巴比伦的势力范围之内。属神的人，他们的名义是属神，但是他们事实的人生是属于神为敌的那些范围。这是个矛盾，一个极大的矛盾，极大的讽刺，一个极大的悲剧。神呼声说，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我的民啊，属我的人啊，我的爱子的宝血所救赎的人啊，从敌人的圈子里头出来吧，从撒旦的控制之下，从世俗的控制之下出来吧。这个呼声真是从天上降下来，要震动我们的心，要震动末世的教会，我们要出来。这个呼声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以赛亚书52:12，那里说你们出来吧，出来吧，从巴比伦出来吧。第二个背景就是这里，你们是属我的锡安的人，你们过去竟然与巴比伦同住，现在出来吧，出来吧，逃出来吧。这是再出巴比伦，再出埃及，再出巴比伦。埃及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中每次遇见一点难处，他们就抱怨，他们说从前我们在埃及是在肉锅旁边，我们是做奴隶不错，但是我们有肉吃，我们有葱吃蒜吃，有刺激，现在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吃单调的东西，我们还不如回去做奴隶了，做奴隶还不错。路过的人生观，那个衣食住行的人生观，物质享受满足的人生观，物质主义的控制之下的人生观，做奴隶不做奴隶没有关系，我自由不自由没有关系，这些对我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最高的价值是坐在路过旁边，这是他们的人生观。现在从埃及出来，一个重新调整的一个新的人生观，要参与神的大计划，来完成普世性的计划，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享受神儿女的完全的自由，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福分。但是如果基本的人生的价值观不改变，我们不可能无方法来参与的。所以神不召我们参与，但是他说你们先做一件事，有个先决条件，建立你们新的人生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没有建立起来，其他都是空言、空谈、轻谈，没有用。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个先决条件。第三，复兴，复兴。一直向下去堕落的人怎么能够参与神的圣工呢？一定要回转，有复兴。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在这里提到要以色列人回转，原来向着自己，现在回转向着神。当以色列人这样回转向着神的时候，神就允许他必然回应这个回转，他也要回转。原来是公义审判，原来是管教，是那些离开神的人受了自己所造成的痛苦。他们回转的时候，神就回转，神与他们的关系就改变，神的慈爱、怜悯、福分就与他们同在。双方面，两件事分不开。有的时候我们只求神回转恩待，回转恩待，忘记了先决条件，我们自己要先归向神，离开自己的道路，离开自己眼目所喜悦的，心里所 追求的、追随的，我们专向神。所以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悔改的原文是什么意思？转一个方向，转一个相反的方向，原来向这边走，现在停止，现在转过来向这边走，新的方向，悔改信福音。真的相信离不开方向的转变。有许多人他们要信，但是不要转变人生的方向，不愿意离开神所不喜悦的罪恶，不愿意离开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的人生，以自我满足为中心的那个人生。要改向，要转向，然后来信福音，就是真的相信，是接受的相信，是全心全意的相信，是一个打开心门让福音的真理进来的一个相信。而且在使徒时代，在使徒行传九章第二节提到信奉这道的人，道的那个原文是道路，他们接受了这条人生的新的道路的人，当时的基督徒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人生道路的人，方向改变。感谢主，基督教是什么？不是个理论，甚至不是一套神学的理论，乃是改变，一条新的道路，跟从主，跟从主。这条路的结局就是永生，永生，永远的福分，那是个永恒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何等的丰富，他只要一个条件，只要一个条件，转向，只要一个条件，转向。我们接受，我们也抓住这个条件，要实行这个条件，转过来，一转过来，什么都更新了，什么都不同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道路，新的目标，新的价值，新的意义，最后新的归宿。绝对没有一个向这边走却最后希望归宿在那里，这是糊涂人，糊涂人，这是自我矛盾的人，自我欺骗的人。我们的路在那里，我们的归宿也必然在那里。如果我要我的归宿在这里，我必须转过来向这个方向来进行，来追求，然后我永远与我所相信的、所跟从的、所侍奉的、所见证的主同在，而且与他一同做王。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神话向我们说的。那个荣耀的归宿，那个大的完成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个诗歌的作者，我已经决定，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这个决定从哪里产生？从真的认识耶稣，也真的知道他的道路的方向的人才能做的决定。让我们做决定，我们做了以后，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新方向、新价值观、新追求、新努力的人。我们都可以说忘记背后了，努力面前的一个大的180度的转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参与这个普世的大功，福音里面也带来了再蒙拣选。我们看第一章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耶和华要再拣选耶路撒冷，过去拣选落空了。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落空了呢？因为以色列人不了解神的拣选，他因为神的拣选是把特权给他们而已，从万民中把他们选出来，他们高高在上享受特权，这就是神的恩典的。他们没有了解神的拣选，也就是预定的那一个真正的意义。神拣选他们为了完成一个目标。They were chosen for a purpose.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个拣选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意义。下一半不要忘记，不要把它删掉。 chosen, elected for a definite purpose, 一个目的，一个计划。以色列人只晓得被拣选，忘记了这个被拣选的地位带来的责任和它的内在的意义，所以他们失败。再拣选，这些被拣选的人不糊涂了，清楚地了解神为什么拣选我，神为什么恩待我，神为什么赐福给我，是要叫我做自负的器皿。知道了解了，抓住了，成功了，神工作不失败。第一次失败了，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学功课，以色列人是我们的功课的那一个实物教材，我们从他们的历史中学功课，来真的认识神，了解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是什么。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们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让他做长子，并且他说预先知道、预先选定的人，要他们得荣耀。神的预定不是单单得救那么简单，神的预定是要我们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而且最后得荣耀，这才是神全部的预定的内容。很多的人只是把它看作小小的一部分，用一个望远镜看见一个显微镜，只看见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它放大，一小部分把它放大，脱离了它整全的意义，把其中的一部分扩大。我们常常犯这个错，把神的旨意的一句话把它扩大，神的旨意的一部分我们抓住扩大，其余的都不要了，都忘记了、忽略了，摆在一边，结果我们就犯了偏差，我们就犯了大错，我们就以偏概全，我们造成极大极大的悲剧。神说开阔你的眼睛，开阔你的眼睛，要了解神全部的旨意，他的预定是如此的，以后让我们完成神第二次拣选的那个目的。我们再看第四，恳求的灵，第十章第一节。十章第一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是田园生长菜蔬。我们再看十二章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啊，对不起，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眨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施恩赐下叫人恳求的灵，把这个灵来浇灌大卫家。请大家在讲义上你来改正，是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也把十二章第一节也包括在内，十二章第一节和第十节，恳求的灵。当我们知道了上面所说的这一切的先决的条件之后，我们怎么办呢？靠着自己吗？靠着自己吗？不能，不能，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来完成我们所了解的、所采纳的、所同意的原则条件，我们必须做第二件事，恳求，恳求。我们必须成为祷告的人，而且是恳切祷告的人，必须成为求的人，而且是恳求的人。从哪里来的恳求？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恳求神把那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祷告提升起来，从不管痛痒的祷告， 从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整天的祷告，那个内容被提升起来，让我们把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摆在心的当中。中文的那个中心的中的写法很有意思啊，下面是个心，上面当中。我是会意啊，我是真正的会意，我不是根据说文解字，我是根据我的会意。中心在心的当中，如果有一件事在我心的当中，那就是最重要的事，在我的心的正中间，在我的思想，在我的科目的中心的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有一个新的内容，一个新的感情，一个新的负担，以至于产生一个新的作用，恳求，恳求的灵。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要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在圣灵里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他这句话是跟着上文下来的，在第八章二十六节那里提到，圣灵为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那是圣灵的祷告，因为他关心我们，所以他有负担，因此从他的爱的负担里头产生出来说不出叹息的那样的祷告。所以如果一个人得到圣灵在他的里面，把圣灵的这个负担，把圣灵的这一个爱关心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祷告就变样了，我们的祷告就不同了，我们就能够恳切的祷告，有负担的关心的认同的那一个祷告。在旧约里头，神对以西结说，你要自己做一个象征，要向左边我伸多少天，向右边我伸多少天，来担当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罪业，你来担当，你和他们认同，你是他们的先知，我在你的身上要彰显我们对他，我对他的旨意。神要以西结和他的百姓认同，这个 identification 非常的重要。从这个认同里头，我们才能产生与圣灵同感的那个祷告，就是因为爱心而关怀，用关怀而有叹息，那个心灵的负担产生出来的一个声音，一个声音的带到。有的时候说不出来的祷告比说出来的祷告更有负担，更恳切，神更懂得。跟着保罗说，圣灵懂得神的意思，所以他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讲完这句话跟着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哎呀，这几句话都是连下来的。圣灵为我们祷告，那样负担的祷告是为了什么？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说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包括我欢喜的事、不欢喜的事，我认为如意的事、不如意的事，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事，都包括在内。我能够从心底下说，这一切的一切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只要我爱神，这一切都造就我，而且这个益处不是我自己了解的那个益处，是超越我了解的神的眼中那个永恒的益处，提升起来，整个的人提升起来。所以与圣灵一起祷告不是一件小的事，不是，是一个提升整个了解道路、看法、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改变，一个提升，一个 sublimation， 把我们属神的人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是在圣灵的祷告，恳求的灵，让我们进入神的大计划里头。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全世界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大事神的荣耀，大事神的国降临，大事跟着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大事。这是主耶稣心目中最 高层的事情，他要我们祷告是这样祷告，然后才为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很容易把它前后颠倒了，轻重颠倒了，把日用的饮食放在第一，低到一个地步前面的都忘记了。我们愿意调转过来好不好？我们来一个大调转，来一个大调转，我们人生价值观的大调转，我们祈求的重点的大调转，立刻我们被神使用，立刻我们被主的手抓住，他接纳我们，他抓住我们，他使用我们，就好像启示录一章末了说，在耶稣基督的右手中有七星，那就是教会的使者，所有属主的人，所有侍奉主的人，都在主的右手里头，被他保守，得到他的供应，得到他的力量，也被他使用。感谢神，这一连串都是随着来的，随着来的。我的时间到了，所以我还是失败了，但希望神的工作不失败。我讲的次序失败，讲完讲不完不要紧，就好像昨天听徐华弟兄讲到，他说时间到了没有关系，很有意思，时间到了没有关系，事实上他还没有到，还差十五分钟才到的啊，所以他说没有关系，他是幽默啊，但是真是时间不是最重要，时间不是最重要，我讲完不讲完预定的这个范围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遇见神，有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有没有面对神而得到他的祝福，这是最重要。没有讲完你们自己可以看完的，是不是？也许你们自己看得到的更多也不一定。我们今天就停止在这里，明天最后一天我们继续的仰望神，求神完成他的在这次大会里头要完成的工作，借着每种的机会，每种的机会，弟兄姊妹每一次的交通来完成他的计划旨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注重你所注重的，爱你所爱的，恨恶你所恨恶的，我们追求你的目标，让我们有你的眼光，用你的价值观，恳求主把恳求的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在祷告上有一个转机，让我们会学习恳切的祷告，有用关心爱心而又负担的那个祷告，帮助我们多学一点这个功课，我们就能够更体会主，我们就更能够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就是认定爱爱神，其他的都是神自己负责的。感谢赞美奉主的名祷告，阿们。